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真主党指以色列利用全呼机炸弹袭击，联合国呼吁各方保持克制。美国海军巡逻机飞越台湾海峡，中国解放军批评美军公开炒作。认知障碍症可能很快就成为本地的头号杀手。大家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三，以下由陆磊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成员用来通讯的传呼机同时发生一连串爆炸，造成了9人死亡，大概2800人受伤。黎巴嫩政府证实事件发生在昨日下午3:30，导致不同地区的大量伤者送院，主要是面部、手部和腹部受伤，死者包括一名女童。真主党谴责以色列策动复杂的远程袭击，扬言要对方受到惩罚，不过以色列军方拒绝回应。曾经在以军服役的国际分析师哲哈维表示，真主党可能因为这种事件陷入通讯混乱。
It is definitely an intelligence infiltration。
哲哈维说，今次的攻击绝对是一种展现压倒性实力的情报渗透。他认为最大的效果就是在真主党内部造成混乱，亦都对真主党造成心理伤害。真主党和加沙的哈马斯组织是盟友，自从以哈战争爆发以来，以色列和黎巴嫩的紧张关系升温，边境几乎每日都有小型的冲突。而联合国谴责对真主党的传呼机袭击事件令到紧张局势升级。联合国的黎巴嫩问题特别协调员在一份声明那里表示，局势本来已经动荡不安，形容今次是以哈战争爆发以来令人极度不安和担忧的事态升级。声明呼吁各方要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或者发表好战言论，因为这样可能会令到烟火扩大，去到任何人都无法承受的地步。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回应的时候表示，美国并没有牵涉其中，而且事先并不知情。而另一方面，巴勒斯坦的代表已经向联合国大会提交议案，要求以色列在12个月内结束占领巴勒斯坦的领土。议案交由联合国成员国讨论，听日会进行表决。俄罗斯总统宣布将俄军现役军人规模扩充到全球第二大。俄方表示今次将常规兵力增加180,000人，达到150,000，仅次于中国，是为了应对西部边境的威胁和东部的不稳定。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是西方敌对势力迫使俄方采取行动。
This is due to the number of threats that exist to our country.
佩斯科夫说，今次增兵是由于俄罗斯边境沿线存在大量威胁，是由西部边境的极端恶劣环境和东部边境不稳定所引致，需要采取适当措施。今次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俄军第三次扩大现役军人规模，先后超越美国和印度。美国海军一部 P-8A 海神式海上巡逻机昨日从驻日美军基地起飞，由南向北飞越台湾海峡。美国第七舰队发表声明表示，飞越台海国际空域展示出美国对确保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承诺。而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的新闻发言人李希回应的时候，批评美军公开炒作，而解放军战机对美机过航行动保持跟监警戒，依法依规处理。他强调，解放军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联邦警队侦破了一个匪徒用作犯罪通讯的秘密手机程式，经过多日针对该程式的创建者和使用者的突击行动，有几十人被捕。 今个星期有大概700名联邦警员出动，在全国各地进行了70多次搜查，拘捕了38人。据联邦警队透露，今次行动亦都破获了一个环球加密通讯网络。被警方指称涉嫌创建和保持这个网络运作的男子今日会出庭。执法当局在针对打击有组织跨国犯罪活动的时候，加密通讯网络成为焦点，一些网络要依赖专用的通讯工具。联邦警队联同美国联邦调查局早前设立了一个平台，搜集有关阴谋谋杀、偷运毒品和武器交易等的证据，匪徒以为可以在这些加密网络上面公开商讨这些活动。总理艾班尼斯指，如果政府和商界能够排除分歧，就可以进行经济大改革。艾班尼斯在澳洲商业理事会晚宴上面致辞的时候，向商界领袖声称联邦政府一直支持企业界。在他致辞之前，商业理事会总干事布莱克向出席者表示，很多企业领袖认为澳洲在追求经济繁荣方面已经失去方针。他指政府实施的劳工制度改革令到很多雇主加倍审慎聘用员工。而艾班尼斯反驳，指澳洲的经济前景是非常乐观。
Economic reform is not confined.
艾班尼斯指经济改革不限于一个已经消逝的黄金时期，而目前的挑战是要面对和把握商机。他说感到乐观，政府和商界是可以携手合作，认识双方的强项，尊重对方的意见，珍惜彼此的贡献。SBS 电台新闻报道。认知障碍症可能很快就会成为澳洲的头号杀手。澳洲认知障碍症协会表示，有超过420,000名国民患了这个病。研究人员正对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情况作出广泛检视，并且提议制定一个区域性路线图，来到应付不断升级的挑战。计划列出西太平洋地区37个国家共同采取的四项主要行动。澳洲神经科学研究所的资深首席研究科学家安斯蒂教授表示，除了这四项主要行动，生活方式在预防认知障碍症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Also an important protective lifestyle factor is social engagement and community.
安斯蒂教授说，其中一个具重要保护性的生活方式就是活跃地参与社交和社区活动。他们知道在某些文化里面，这些影响是更明显，比起有进行研究的国家，好像北美和欧洲是更加明显。他们需要考虑文化背景来到研究生活方式在这方面影响的因素。四项主要行动包括加快诊断、支持和教育，以及着重透过改变生活方式来到减低风险。数百名示威者在西澳游行，关注州内有10名原住民男子失踪仍然未知下落的情况。示威者要求州政府和警方加倍行动协助寻找。今次游行是近期重返家园运动的行动之一。早前在7月底亦都有在 Broome、Geraldton 和 South Headland 举行过同类的抗议活动。在今次游行，示威者向州议会提出诉求，要求当局在发生原住民失踪个案的时候要立刻加强行动，而不是在一些个案要等几年才开始搜寻。最近一宗个案是一名21岁男子史蒂文斯在今年4月失踪，但是当时的陆上搜杀行动后来就暂停。Pilbara 原住民泰勒向 NITV 电视台表示，他们别无选择，唯有进行示威。
Basically, it's been forced upon us by the inaction of the West Australian police.
泰勒说，因为西澳警方坐视不理，和政府商讨加强调查行动，包括悬红、征求线索等，都得不到支持，所以在早前三个地方举行示威，争取为这些失踪者的可怜的父母为他们有所行动。北领地新任政府拒绝多个团体的要求， 坚持降低当地刑事责任的年龄。在前工党政府执政时期，不领地成为首个管辖区，将刑事责任年龄提高，配合皇家委员会就当地保护及羁留儿童问题进行调查之后的建议。自从乡村自由党在上个月当选以来，不少的法律、医疗和社会服务界专家都对该党重新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大选承诺表示忧虑。不过新任首席厅长菲诺基亚罗坚持落实这个大选承诺。体育消息，苏格兰已经表态愿意接手主办澳洲放弃的2026年英联邦运动会，不过就会缩细举办的规模。维州政府去年宣布因为预算飙升至60亿元而放弃主办权，之后向英联邦运动会联合会支付了3亿8千万元的赔偿金，当中的2亿元会直接交给苏格兰来到应付接手运动会的开支。另外，澳洲英联邦运动会协会亦都会向苏格兰提供450万元来到支付安保费用。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141点，上升了19点，总成交有46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是41606点，下跌了16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17660点，上升了238点。中国股市昨日是假期休市的。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6757，对港元是5.2674，对人民币4.7939。跟住落嚟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阳光普照，最高气温有26度；墨尔本阳光普照，不过晚上有骤雨20度；布里斯本大致有阳光25度。珀斯早上有烟雾，之后阳光普照24度；亚德雷德阳光普照21度；荷伯特有骤雨，风力逐渐减弱15度；坎培拉早上有霜，逐渐大风19度；达尔文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32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